那今天早上的崇拜两堂都是讲有关祷告的信息啊、各位想蒙受更多的恩典啊，那九点半的信息，各位回到家之后再听，可能有些人来的路上已经听了一些了哦。弟兄姐妹，我们基督信仰生活最简单也是最难的一个功课就是祷告了。有些人一信主很自然的就开始祷告，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有些人信了大半辈子呢，对祷告的整个的生活还有祷告里面其中的奥秘还是一知半解的。各位，我们的信仰呢是超自然的信仰，有看不见的上帝的同在和能力，但是我们的信仰也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实际的，是正常的，时常的。所以这两者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遇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无论是我们健康有一些问题，或者我们遇到什么处境的时候啊，或者家里有问题，我们知道因为那个超自然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一个相信超自然的信仰的，他是在那个时候安静自己，连接与神，得着神的一切的恩惠能力，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来与他交通交往。所以很多的人，但是在信仰里面呢，他只有听了一些道在教会做一些服事甚至祷告也是一个形式的这样做之后，然后他就生活当中靠自己，遇到什么难处处境的时候呢，自己来用自己的应对能力。所以这样的人你会看得到，他不是这么喜爱祷告，他也不是这么期待祷告之后所会得着的能力力量，或者神的应允，那个神的改变，神开路，神成就的那个事实，他很少在心灵里面和实况里面你看得到。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信徒呢，他们说我们常常很喜欢祷告，他们花很多个人的时间祷告，有时关在房间等候神，仰望神，他们一直想要进入和神之间那种情景交融的那种体验享受神的同在。但是他们祷告完之后，你又发现他们的灵性和悟性不是这么成长他们对生活中处事待人的很多的智慧做事情还是什么人旁边看的时候呢，诶，他好像没有什么逻辑然后人慢慢就觉得他只有口里面常常赞美主感谢主，但是发现他都是有一点好像迷信，有一点盲信，因为看不到那个真实的那个上帝的恩惠智慧与他同在所以这两种这些人呢，都是在祷告上他们失败的。我信仰有30多年了，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看见很多我们旁边人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的一生都因为自己的祷告没有成功，或者他们不是这么喜欢祷告，或者期待祷告，在跟神交通的时候总是交不通，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点内疚。他们在教会可以服侍，他们可以教主日学唱诗班，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安静闭上眼睛的时候呢，跟神没有什么话说那说了一下自言自语的，然后呢之后有时候就起来反而更关注手机啊或者新闻啊这些东西他们的心灵没有被扶持，祷告之前之后没有不一样，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不祷告了。有时时间这样10年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呢他们都知道自己在祷告方面非常的欠缺。所以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的灵性多成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祷告生活成长的余地。 无论是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多明白他的美意，或者多得着他的智慧恩惠，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多成长的地方。那特别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祷告若只是一个义务， It's an obligation， 那我们都会知道这个祷告不长久，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因为那个职责那个义务然后继续做的。那你跟你的配偶交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得着，对不对？有认识他的心境，他会更理解你的感受，这个的交融交合里面呢，才能够吸引人继续不断的交通的。那如果是 obligation 一个职责来做的时候呢，你知道做的不长久，那也不是这么享受。所以一般上我们问很多信徒说，为什么你们不是这么喜爱祷告，或者你们为什么不祷告？很多信徒说因为没有时间，现在生活太忙，对不对？大致上的人都这样说，或者有些人说我们没有这个纪律，没有这个 discipline， 早上起来就要祷告，就是忙了一大半天之后我们才想啊要祷告还是什么这样的，或者有一些问题来才祷告。这些当然都是理由，但是我认为有我自己的经历，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信徒的经历，我就发现人不祷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信主很好一段时间的人，我们都知道要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也知道祷告不是形式，祷告也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用一些美丽的话或者背诵一些字句，就这样讲出来，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只知道不是这样，但是到底是怎样我们还搞不清楚。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 how to pray 就是这么简单，怎么祷告，这是我们其实信主不是刚信主的人，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人都在挣扎这个东西的。连有一天我的姑姑她信主四十年了，忽然间她跟我说，侄啊，怎么祷告啊。那她忽然间有一天说，她听了我的信有一天怎么祷告啊，当然她我就看住她，她说当然我每次都祷告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有时候我也很多时候越来越信主越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祷告就成为一种形式了。那好像就一直跟神说什么，但是那个回应是什么，那个享受的那个交通好像得不到。各位，圣经里面就出现有一个情景，有一天呢，门徒都来到主的面前，就跟主说，主啊，请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各位有没有各位很奇妙，对不对？门徒天天从早到晚跟主在一起，该看的都看了，该学的都学了，怎么为人按手祷告啊，呀，赶鬼啊，哇，讲道啊，天国近了，这些他们都学了。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还有一个东西学不会的，也一直学不会，就是祷告。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主耶稣，他是这么喜欢跟父祷告，这么享受跟父的交通。他们看到主的时候呢，他的祷告跟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不是单单就是在人前的祷告，也不是用什么漂亮的字句啊，还是经文祷告，他就是这样的跟神跟父神交通。那他的整个的服事的能力，荣耀的服事，赶鬼的能力，对，正道的能力，面对抵挡人的时候的能力，他们都看得出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跟父之间的他的祷告所带来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每一次就服侍众人之后，那很多很多人的那个需求来，他就医治啦，就正道啦，就劝勉完之后，他一定怎样离开众人，退到橄榄山去祷告。各位有没有发现那门徒就总是看他就一个人这样的朝见父，对不对？然后呢，早上起来整个的心意更新，整个的力量活力在他的身上， 那门徒看主耶稣的整个的生活服侍跟自己相比的时候，哎呀，我们呢每次服侍当中，哇，一天完就累，然后埋怨，然后在那边有时候呢血气，然后讲话的时候呢，哎，谁比谁大啊，将来这种，然后等下那个风浪来，哦，怎么办啊，又怕惧怕，门徒看自己，我们也我天天好像去赶鬼啊，讲天国的福音啊，但是我们的整个的状态跟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可能就捉摸不定，那一定是我们在祷告的事上跟我们的主啊要学习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啊，我们的主怎么教导门徒祷告，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1章，我们相信我们都非常清楚啊这段经文哈。11章各位看哈，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那门徒都看到了哈。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想必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我们主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曾经做过约翰的门徒啊。那现在这个比约翰更受恩高的那位，约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位来了，哎呀，他的祷告一定是更神奇的啊，更有奥秘的。特别啊，我们门徒这个时候就问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些人都把这个背下来，到底什么意思啊？各位，这个整个祷告的奥秘啊，就在这个主导文里面了。有些人只有字句是了解，但是那个超自然的那个心灵，那超自然的能力怎么透过我们跟主祷告而来的，那个确实享受不到。各位，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起码各位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呢，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清楚，所以呢各位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好不好，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第一是什么，一定是什么，我们祷告时带着怎样的心进入祷告的，那个心是从我们对这个祷告的对象的认识来进入的。你是跟朋友说话还是跟爱你的父说话？那各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各位请问父母亲聆听孩子的话多，还是孩子喜爱听父母的话多，雅思你要不要跟我讲这个不用讲对不对？当然是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一点点一两句我们就抓到了对不对，我们讲了二三十句他们还没有听到啊，那个东西，所以我们都会知道对不对，原来父喜爱听我们的祷告，过于我们喜爱听父的话，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先带着这个认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啊，不管你的祷告是很迫切的，现在很担忧的为一些事情祷告啊，焦虑的祷告，或者是你喜爱很赞美上帝很开心感恩的那种祷告都好啊，重要是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怎样，是那个爱你的父，要应允你的父，他正在垂听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进入祷告的儿女的心，这个是根基中的根基，一切 祷告的根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都会知道，那父听所有他儿女的祷告，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看到神的同在，得听到父神的那个声音的程度有所不同，对不对？各位，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问哪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你看讲五分钟，没有到五分钟，一分钟他就走掉了，不是，对不对？有一个孩子是坐在那边一直跟你讲，一你讲一句他讲一句，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的，在交通当中，每一个儿女呢，他从他的父得到的领受的恩惠不一样，程度上有不一样，对不对？那个不一样的关键在哪里？那个不一样的关键，各位，所以讲了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下面有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的名，对不对？主的荣耀，愿你的国降临，主啊，你德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对不对？各位，愿愿愿，各位，请问各位，这个三个愿成就了没有？成就了没有？愿什么？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各位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愿主的国降临，对对对，当然是降临在我们圣徒的生命心中，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地上还有很多犯罪的，不爱主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也不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然我们都愿，我们都知道最后我们的上帝再临的时候，德国降临，这一切都会成就出来，阿们。但是现在是已经却未然，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已经却未然，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在整个世界里，或者在整个的我的家庭里面，还有还没有信的，还没有遵从主的，有没有？那还有。但是呢，一个有父上帝的心的祷告是怎样？他是有所愿的，他的所愿，各位跟我讲，所愿、心愿，这个。所以各位，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够跟他的父母亲交通得很愉快？因为父母亲要的，他也要。父母愿意的，他也十足的愿意，有没有？有时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会知道，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来到主的面前，他也叫父啊父啊，我们学习主也是父啊，但是每一个人讲父啊，但是他的心愿是什么？每一个人怀着的那个心愿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只有关注自己的事啊，现在的事啊，或者有急难的事才找上帝啦，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非常非常清楚，他有时候为家人祷告，知道这个家不是单单就是什么孩子听话，然后呢夫妇恩爱，不这样就开心，绝对不是。这个家庭的主的荣耀，主的旨意，主要怎么，主的计划要成就在这个家庭，主的救恩要怎样临到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神的儿女在祷告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享受上帝的那个回应，他的恩惠领受多少，跟我们得着神的心愿有关系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但是朋友知道朋友之间的事，就我从父那边知道的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向天父祷告，但是每一个人领受的恩惠不一样，就是不但是你跟父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所能够享受的恩惠是跟你得着父的所愿多少有关系的。 会，所以主说很多的话，对不对？你们先求神的国，先求他的义。我赐给你们这个国，对不对？都是你们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学祷告，你这一句话先要通，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软弱、无助、急难，各种各样的那个问题，我们面对的那个处境，或者我们现在身体有问题啦，还是什么啦，工作有问题，婚姻有，也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但是带去的时候，各位，绝对不是只有那件事。主啊，这件事，我为我的孩子的祷告里面，主啊，你的国度，你的旨意，你的荣耀，那个事，那个最荣耀的事，跟我现在遭遇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主啊，父啊，让我知道，让我明白，让我按着你的心意祈求。各位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切祷告的根基了。一个蒙主所爱的，也父不向他隐藏的儿女之间的那个祷告啊，阿们。然后各位看，这是第一哦，所以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第一的根基上，对不对？关系跟所愿的这个根基上呢，下面下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各位，我们不可想象哦，现在我们主耶稣在教导门徒这么荣耀的那个祷告里面，为什么放上这个日常的饮食？其实呢，原文是日常的面包 daily bread， 对不对？那我们常常所需要的一切，各位，无论是生活中上班处事，甚至各位你们的经济，你们觉得神不在乎吗？神在乎，你们的跟人在一起的那个需要的帮助啊，智慧啊，这一切的一切，主都愿意我们向他祈求的。以前我也每次讲到这个祷告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会说啊，哎呀，有些东西不用祈求这个东西。后来我自己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圣经讲什么，我们就要认识什么，我们不能用灵意来这样明白。当然这个 daily bread ，对 daily bread， 我们每天需用的，其实你好好想，我们每天需用很多东西。有时候做父母的要教孩子，主啊，我没有智慧，你教导我。昨天的智慧今天用不可以的，今天要有，因为今天新的情况，对不对？今天面对新的人，又新的事物，新的挑战，又新的，对，对不对？所以主啊，在这个地方你赐给我，赐给我。各位，这样的向主祈求没有错的。你祈求之后，你也要确认神怎么回应。所以呢，没有一个需要在父面前是被轻看的，阿们。但是各位记住，这里说 daily bread， 日用的，日用的意思就是你今天需要的，你求，不是你因为贪心而求的。各位，很多人是因为贪心的，对不对？主啊，十年需要的那个钱啊没有了，五年后需要的钱没有了。各位不要这样求，不要今天需用的，今天能够荣耀你的，今天能够行你的旨意的，对，需要这样的智慧、能力、人力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们，为我们预备今天。就所以呢，你的祷告是要祈求也满足在上帝今天的供应，不是明天的多余，了解吗？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是，如果你的心境跟这个经文是配合的、一样的，那你祷告的时候你很平安。对，你也不用觉得说啊，神你会不会不给我啊，是不是我的贪心啊，还是什么？不会，各位明白吗？那主按着日用你所需要的给你的。所以呢，神很多的话说，那你们为明天的忧虑是不需要的，对，你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需要的告诉神，那神哪里不给你们，必要赐给你们，叫你们看见他的恩惠随着你日用的饮食。所以我即便我今天做了牧师之后，我也发现每天每天牧养人、照顾人、预备信息，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能够这样的教导众人啊，带领聚会啊，然后家里的事要管啊，什么东西啊，很多很多的。有时候你每天要处理人的一些情绪啊，你就烦躁起来啊，事情你想快快解决，快快啊，然后你也会给人情绪的。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你要求天天你日用的，你需要的，不管是身体的力量、你智慧或者实际物质上的东西哦，上帝愿意你们祈求，也确认哦。那上帝再说什么？那下一句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各位，往往我们只有把每天所需要的那个物质食物当作是我们最实在的需要，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跟各位说，你的灵魂的需要也是一样实际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心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被控告，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亏欠，不好，对吗？所以在 这段话里面，这里说什么你天天吃的喝的穿的都足够了，丰富了，但是如果你的灵里面就一直有亏欠，你的灵魂是饥饿的。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每次在灵魂心灵方面，第一个有亏欠的就是什么？我们很多的软弱没有带到神的面前蒙怜恤，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这个经文讲说赦免我们的罪。如果圣灵感动你，只要你知道你做的不对，你在主面前行的不正的那个地方上，各位你要带到主的面前，你要跟主摔跤。然后各位，通常我们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挣扎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跟神摔跤，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活在人世间，种种人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跟人之间进到有一些纠纷。那纠纷是难免会有的好像我上个礼拜说有不公平的事情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基督徒，我就发现他们长年累月对有一些人有不饶恕的心，有苦毒，有冤屈。有些人是对自己的父母或者家人或者自己的配偶很多的伤害这些东西，或者对一些肢体、一些弟兄姐妹，对，真的就从有一些时候起对他们敬而远之不要靠近他们，也不跟他们多说话的，这种很普遍的现象我发现常会在我们信徒当中。然后那个东西呢，你一定知道一定会阻挡你的祷告，一定阻挡你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主说什么？主啊，你赦免我们，对，赦免我们，也赦免什么？赦免谁？赦免那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呢，一定有亏欠我们的人。我们从小长大，对不对？我们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面对人都会有一些对我们无礼、亏欠我们无辜的责怪我们说话不好听，在我们的旁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要让它存留的地方。有一些人对旁边的人有一些十年二十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想到他肚子满肚子气那个东西，各位，神还是爱你，但是主知道那个东西会伤害你的灵魂，所以那个地方说你仰望主的饶恕，主赦免你。但是主啊，那个事情呢对我很挣扎，那起码你要把那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继续为着我能够饶恕赦免那个人来祷告，这样你的心马上会得自由。阿们各位，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已经饶恕赦免另外一个人各位，有些人每次说 M 说我没有讨厌那个姐妹，我没有讨厌那个弟兄啊，我没有啊，我只是对他没有感觉啊，这东西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每次这样啊，让我跟你讲啊，你真的饶恕一个人，赦免一个人是，有一天你听到哦，他身上发生好事，你的心告诉你为他喜乐，他也不容易，主愿你的祝福继续与他同在啊！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啊，什么叫不饶恕啊？什么叫不饶恕？就是圣经说什么，你的仇敌跌倒的时候，或者里面笑哦，你看活该啊！我就知道有一天会发生啊，这个啊。所以你有一点这样，然后他好事的时候，哇，心里面很不舒服，就是你还没有赦免他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通常这个牧师这样讲就有一点难了、通常尤其是姐妹很难，牧师很坦白这样讲啊、因为真的姐妹，上帝造的时候呢，真的很细致，有东西看得很细，那感受也一直抓住也记住、所以姐妹的记忆力比较好，弟兄记忆力比较差、弟兄呢容易忘记事情、忘记，所以人家爱我也忘记，骂我我也忘记，什么东西那东西姐妹就记得。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弟兄姐妹的问题、不管你是男是女都一样的、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神的恩典，有伤害我们的，有叫我们痛苦的事，痛苦的人，但是因为他，我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救恩的面前，然后你也知道原来我真正的罪是超过我自己认为的，像神的犯罪，对不对？那个罪主饶恕了，叫我不再有永远的刑罚里面，主赦免我们，也叫我们赦免他的罪。所以呢，圣经怎么说，如果你的仇敌渴了给他喝，仇敌饿了给他吃，对不对？就是看到你的仇敌，你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哎呀，看到他现在有一点落魄的样子，主啊，就心里面为他祷告，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帮助他伸出援手。各位，这样的人你在主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面对神，你在神面前是蒙连续的，就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不怕，因为你心里面根本没有就仇敌这方面的一个通道，对不对？没有通道。所以主说你饶恕你的弟兄，主也饶恕你，对不对？你不饶恕你的弟兄，主也不饶恕你。主不饶恕你的意思不是把你放在地狱，主不饶恕你的意思就是主跟你讲话的时候啊，总是好像有一个帕子，因为你自己也不能面对，你不能面对主，那慈爱的主，饶恕你的主。对，我的孩子呢，之前吵架的时候呢，他们啊吵架啊，对彼此啊说粗话啊，甚至我爸爸说什么事情啊，每个不敢看我的眼睛，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他们正在对那我所爱的人啊咬牙切齿，对不对？彼此咬牙切齿，你们了解吗？这是有心灵的东西，跟关系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天上的父，天上的父，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圣经也说嘛，那如果我们的口我们用来赞美这位父，那怎么能够也咒诅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对不对？他无论怎样不可爱，有神的形象，他也是需要救恩的人。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跟你们说不要这样轻忽的听不要，尤其是我们常常会接触人的人比如说我们常常有些人做 sales 有时候做生意啊，我在常常会接触到有一些很不可爱的人里面啊，我们在主面前这个地方要寻求一个平安常常遇到一些很像贪小便宜的人，哇，他像占我便宜的人，这些东西啊常常会遇到。对，主这个地方我是对人有一个尊敬也怜悯他们，因为都是人。那如果我是十年二十年受过伤害，有一些人很难饶恕的，那个我非要带到主前，不要合理化，不要合理化说合理化去，其实呢他也对我不好嘛，我糟糕也没有比他糟糕，不要合理，你们不要合理化，就是主给我饶恕他的心，那你在主面前蒙恩惠所以我是跟各位说，这些都是属灵的原因，因为你要知道在你跟神之间的交通里面 由那个恶者，那个毁谤。所以呢，下面呢就很快要讲到他了。下面就说到什么？第四节，我后面我们一起读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各位，这句话一定要背下来。各位，这句话呢，就知道了，在祷告里面呢的结束，神把我们还是带回属灵层面的事情，你们了解吗？这里说的凶恶，凶恶指的是什么？各位，凶恶指的就是那个恶者 the evil one。 所以保罗在教导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我还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你要知道，在你遇到的种种的一些人事里面哦，都有他的试探，都有他的攻势。各位，我们这个恶者的这个试探，你们在哪里看到啊？我们主耶稣进到旷野的时候，对不对？那试探人的近前，马上就看到那句话了，对不对？他也是那个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最后主耶稣跟彼得说，彼得啊，今天鸡叫以前，那个恶者撒旦，他要筛去你的信心的，就是那位。他也是什么？他也是那个各位在约伯记看到的，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的。你就看，哎，上帝啊，你的这个人很好咩？你看他也不是自私的，也有自己的私心的，你给他一些苦难，你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有没有这样？有这样的毁谤者，所以不但是控告者，也是毁谤者。所以我们的整个信仰生活有一个超自然的层面，我刚才一直说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祷告，哦，主啊，今日的饮食，今天的智慧需要，教导孩子的有一些眼光爱心，求主赐给我，我们这样祷告了，对不对？同事之间的关系，但是你关注最后还是要跑到哪里？哎，在这些的事情背后有隐藏属灵的工作。所以呢，有时候呢，跟人忽然间有到冲击的时候，心里面马上要感觉到，哎呀，这是仇敌的一些试探，对不对？我们教会忽然间这个疫情哇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马上感受到这是凶恶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不是说只有面对人啊，怎么处理啊？然后有些人就急难当中啊，就是吵架啦，你一句话我一句话，然后全部被骗了，对不对？有时候忽然间掉入试探了，也会有，因为为什么？你没有谨慎，你不知道你的仇敌不是属血气的，就人的话你是听，但是其实呢，伤到的是那恶者带借着人的话伤到你的心灵里面去，有一些话。你不小心就听进去了，有一些话原来应该是要听出来的，对不对？不应该收在心的，有些就听进去了，在那边十年二十年放不掉。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信徒，属灵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每一次祷告最后就说，父啊，你的国度，你的名，今日的需要，感谢主。确认完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心灵最后走到什么作战状态，所以恢复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呢，他在生活当中啊，他就很明白，有时候自己配偶有情绪来的时候，马上知道啊，这是恶者的有一些攻击来了，对不对？要怎么为家人祷告？有时候就温柔的言语使那个愤怒的灵会离开啊，什么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个属灵人。我跟各位说啊，这个东西啊。我这样说，我们学的最慢。其实这个东西连我们做牧师的人也常常忘记，常忘记。有时候施工啊，有时做忙了，有很多的事情啊，人事啊，这然后就进到有一些很奇怪的纠纷啊，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啊，这些东西就来的，不够属灵。我跟各位说，不够属灵的问题来的。属灵人呢，常常会保护人的心灵，保护整个家庭的属灵气氛，保护整个教会的属灵气氛。各位，属灵人也是祷告的人，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怎么不遇见试探啊？ 试探常常有啊，对不对？那你这样想的时候怎么讲呢？所以当你讲不遇见试探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你第一个试探啊，就是骄傲，你夸耀自己的能力，你以为你能，你就跌倒了。第二是什么？不要让自己随意的走入试探。有些人明明知道试探在这边，这里有坑还是走进去，对不对？不该看的东西去接触去看，哦，这股票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还有很多经济的东西啊，色情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原来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哦，马上心里面要懂。有时候我拿着手机，Facebook 看嘛，哦，原来很多东西新闻在上面要看，也弟兄姐妹的事情啊，也偷偷看一下了，哦，因为知道你们的事嘛，哦，啊，那喂，忽然间有一些色情的东西出现，哦，现在没有办法的，到处都有，对不对？有些 advertisement 呢，你要买一些产品，就点进去的旁边这些马上要除掉的。你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就是怎么来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了解我的牧师的意思吗？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凶恶有时候有一些很严重的试炼来的时候呢，绝对要安静。啊，不要一直忙着找人啊，什么啦，打电话啦，有什么方法啊？哦，这个哇，忽然间严重的疾病来了之后怎么办啊？吓得不得，对，马上要安静，不要让你的心被掳去。对，这就是属灵人祷告的人啊。所以会容易吗？啊，所以对，我们简单的再讲一遍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跟父祷告，也知道父愿意要垂听儿女的祷告，但是呢，父的心意心愿也成为我的心愿，愿你的名得荣耀，你的国将，有没有这个带着这个心？所以没有这个心愿的祷告呢，其实都跟去寺庙的人的祷告是一样的。他们只有求这个地上的一些安康啊，丰富，就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祷告。我们虽然下面也有求今日的饮食，但是我们的心愿，最大的心愿，也常常在祷告当中要确认的就是什么？我是将来要回去上帝那边的，对不对？这个很清楚的，他的国，他的子民啊，这是我终极的目的，对不对？进去，然后呢，今天需要的，然后跟人的关系啊，特别也自己有受控告的地方，真的要悔改的，要转向神的啊，也这个地方要祷告，最后进到邻里作战的状态啊，会知道啊，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没有人讲话呢？不容易了啊。但是各位，所以祷告不是你今天祷告一次就完了，你一生要学习的。那这个是内容，我每次发现哦，这个内容哦是很容易讲，但是那个祷告的那个心境，你怎么祷告的那个心，这个是我们很少去了解的东西。所以今天呢，这个主导文完了之后呢，下面我们主耶稣继续讲有一些的比喻哦。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要看的哦，我们不但要知道祷告的内容，更是要得着一个非蒙应允的那个心哦。所以讲完主导文之后呢，就是祷告的内容，主也说了几样东西啊。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另外一个朋友行路也是可以说一个客人，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 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哎，以前我读到这个的时候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后来我就灵性比较成熟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跟祷告很有关系的。各位注意听啊，这个的一个比喻要讲的就是 OK， 你有一个朋友啊，你晚上睡觉了，跟孩子啊在床上了啊，那个时候忽然间叩叩叩叩叩啊，他就很迫切的开门啊，开门啊，什么事啊？你就不起来嘛？什么事？是我，你要什么？我要三个饼啊啊啊！我有朋友从远方来，我要招待他，快点起来给我，我家里没有饼了。你心里面讲，岂有此理，这么晚了，你晚上，你朋友晚上这么晚了还要吃饭啊，那睡觉明天起行就好了嘛，你一定这样想嘛，对。没有，今天我一定要招待他，开门开门啊，给我。不可以了，我孩子睡了啊，懒惰要起来还要换衣服什么，很麻烦。你走你走啊，哇，他不放弃啊，快点起来给我，这是什么情辞迫切的恳求，对不对？各位哦，哪里有这样无理的朋友？各位有没有想过啊？这是一点通情达理都没有，让他使唤我啊，还要求我。所以呢，只是朋友关系了，又不是家人关系，对不对？而且你要的那个东西，你的那个理由不太足，不充足嘛，对不对？好像故意给我麻烦这样，还是什么啊？或者你，但是呢，一直情辞迫切的求 ，OK 啦，起来起来，给他给他，就给了。所以哇，他得到了，很开心，哎呦，得到了。各位，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这里要讲的是 OK，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也不想跟他做朋友了，对不对啊？连朋友关系的不是很靠近的关系而已啊，都这样要求我。但是现在要讲祷告，对不对？我们跟谁祷告？跟谁祈求？跟父祷告。第一，你是跟父，不是跟朋友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爱你的父，天天要垂听你的祷告的那个父，你是跟他祷告。还有什么？你的祷告的理由，你有没有理由？有。父啊，我向你祈求的不是三个饼，我向你祈求的是我的家人的救恩，各位有没有？我向你祈求的东西，你知道都是为了你的国度。我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弟兄，求你帮助那个姐妹，求主啊，我向你祈求的东西有没有理由啊？有。甚至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也不是就是他们安康富裕，就为他们能够爱主来祷告，对不对？所以你是跟，不但是跟朋，不是跟朋友祷告，跟父祷告。你求的也不是只有那个三个饼还是什么很无理的呢，你是有理由的祷告，对不对？按着他的应许的祷告，神怎么能够不给你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主耶稣真的很有意思哦，他用的那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为什么祷告这么快就放弃啊？你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不恳切？因为你们不信，你们祷告一下没有啊，可能神也不听了。你们不要讲神不听，你们要问你们自己，你的那个祷告有没有理由？你的那个祷告是按照你的自己的私欲祷告，还是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如果是按照神的应许，他应许我的，他应当要赐给我的。我向神祈求的，无论是什么都好，智慧也好，甚至物质也好，都是为了荣耀他，不是用我自己。所以我当然想，也愿意，也勇敢的向神情辞迫切的祈求，对不对？那按着属灵的原理，有时候呢，很奇妙的，这样求了，再求，今年没有再求，这个心就是在那个地方，主啊，这是我应当得的， 我的心里面一直在这个地方交战，我要的求主为我们的成就。那经过有一些时间，经过有一些的道路啊，试炼的时光，哎，有一天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给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谁的祷告？如果旧约来讲是谁啊？我今天早上讲哈拿的祷告，对不对？哈拿啊，多年不能生育，但是向主倾心吐意，也一年一年这样的情辞迫切的那个祈求啊，然后主向他显明啊，会把一个儿子，一个拿西尔人赐给他。所以各位，我再讲一遍哦，你不情辞迫切的求，不是神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没有按照他所应许的来祈求。很多人说我们要哎呀交给主嘛，神的主权嘛，对不对？各位，神有主权，但是他的主权不代表他不要你迫切的为着他要赐给你的东西来祈求。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吗？哦、the sovereignty of God, he want to give, give, don't give, don't give. 那我们每次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信仰也不能，这个是另外一种极端，对不对？的确，我们向他求有一些东西，啊，但是呢，在求的时候没有得到，没有得到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呢，觉得。要看也看到，哎呀，主的带领更美好，所以你自己心也放了，对不对？你也懂了啊，主的带领更美好。但是有时再祷告，主没有给，但是你的心更放不下，然后你就一直求下去，直到神给你。就好像你家人的救恩，你为你的家人的救恩祷告了，主，我许一个愿，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吧。然后祷告了两年，他们没有得救，也没有愿意来教会啊，就放弃了吧。各位，你这样祷告吗？你两年里面祷告了，你看到他们还更刚硬的时候，你更迫切，对不对？情辞迫切的祈求，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奥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头脑学习祷告的知识，但是心灵里面不明白神要我们求的，也情辞迫切的求的东西。阿们。所以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你要自己寻求。其实这个下面讲的东西都一样的，下面讲的东西是讲什么？你看继续在讲的时候呢，第九节其实一样的强调，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用的是连续词 continuous term，什么啊？因为中文字是没有啊，祈求，继续的祈求，啊，就给你们，寻找，继续的寻找，就寻见，继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continuous， 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持续性和迫切性。各位明白吗？所以呢，我们向主的祷告呢，绝对不是一个好像啊。我刚才说了，当作一种许愿啊，我向主求一份好的工作啊，主啊，你要给吗？哦，不给了，我过后我就自己来了，我自己，你不给我嘛，我也自己找我要的，那找向你求一个配偶，那配偶等了这么久没有了，那 OK， 我靠自己了啊，我自己上网找啊，这些其实你知道的，这个不是这里所讲的，这里所讲的，他的心认定主。他甚至现在一些苦难患难里面，他也知道那个患难里面是神许可的，那神在他的患难里面要成就更美好的事，因为神是良善的信实的，所以他继续祈求，在那个事情上主要得荣耀，相信他的，依靠他的，也必不羞愧，对不对？所以继续的寻求，继续的祈求，继续的叩门。阿们。这个地方我们比较弱一点啊，所以我特别教各位不要留在一个只有忧虑不懂得祷告的一个状态。尤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啊，尤其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每个人只顾自己，人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惧怕。然后我看这个社会年轻人越来越开放啊， 什么这些同性恋什么这些，有时候我看那些年轻人讲什么 social justice 啊，就社会公益啊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是社会公益吗？你公益他不公益，那谁公益什么的公益呢？你觉得公益的就是公益，那谁讲的才算？对，其实现在的人是看什么想什么，听什么信什么的，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要怎么传给这后来的时代，我们也很迫切的情志迫切的祈求，也继续祈求，继续寻找，继续的叩门。其实你们跟着牧师这十多年，你们都知道啊，我也不是生来就是对神的话这样的迫切，对神的国度就是很奇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就继续聆听主的道，思想主的道的时候呢，越来越清楚主的心意，所以越来越迫切，对不对啊？你的所愿跟神的所愿越来越合一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看得到有一些东西是世人看不到的，那些只有管柴米油盐的人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会看得到。那时候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主的心愿，所以你祈求的东西会跟一般人不一样，也祈求的必要得着。然后最后说什么？最后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凡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鞋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啊，你们虽然是邪恶的，应该是这样翻译啊，原文是这样 although you are evil，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一起读，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各位，这里要讲的是就是一个强调，一个孩子向父亲有一个很简单的祈求，求饼，求鱼，求鸡蛋，对不对？这个是价值不大的东西啊，你吃进去就出来了，不能存留的东西啊。但是呢，做父亲的是，哎，你要鸡蛋，哎呀，不但一粒两粒给你。你要鱼，我给你大条的鱼呢，连吃进去出来就变废物的东西啊，我们为人父母都这么看重，那你想那个全善的上帝，全善的上帝，当你祈求什么？当你祈求圣灵，求父把圣灵赐给我的时候呢，这么荣耀，这么尊贵，无限的价值的圣灵，这个父哪里不赐给你啊？你们了解吗？他的强调啊，比如我再讲一遍啊，比如说如果你做父母的啊，你的孩子跟你的爸爸给我面包啊，每天都跟你要面包，你还是会给他的。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说，爸爸，我想要知道你喜欢什么。哇，你有没有不得了？因为面包吃了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喜欢的，我的心意，我的心肠，对不对？我当然想让你知道啊，对不对？这个更宝贵的，对不对？所以圣经是要讲说，你求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连邪恶的父，我们为人邪恶的父都会给。如果你求圣灵，那位父怎么不会赐给你呢？那这里你又说，那我几时求圣灵了啊？各位有求圣灵吗？因为这里哪里有讲为什么圣灵忽然间出现？各位，所以你回到主导文的时候呢，你跟父的关系，你明白上帝的心愿，你依靠他的供应，你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抵挡魔鬼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向你指示，圣灵充满你，感动你，使你明白的那个工作来的，这就是求圣灵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个就是 Holy Spirit， 没有 Holy Spirit， 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抵挡那个凶恶的，对不对？没有圣灵不能，所以呢，当你懂得前面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当你这样祷告，那是求圣灵，靠圣灵的祷告来的，你的父怎么不赐给你呢？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呢，结尾还是什么？回到你跟这位父的关系，有没有？啊、哦，各位听到这边都明白了啊、哦，了解了吗？所以呢，有些人还是似懂非懂，的确是这样。因为我前面就说，祷告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虽然你们听了悟性是开启，但是一定要遇到有一些实际的情况啊，或者在这个地方祷告的事情上不断的操练，仰望主啊，这个当中也学习真理，你的真理，你所认识的真理，跟你心灵里面喜爱主、仰望主的那个事情上结合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哦。什么叫做靠圣灵的祷告？怎么祷告？啊，这堂课就讲到这边。愿主祝福我们啊！不管我们现在祷告的程度是怎样，起码啊，我们回复儿女跟父的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在这个经文里面，主把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尤其是祷告的奥秘向我们显明。主，我们凡人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私欲还有自己的意念放不下，主，所以我们不明白你的话。但是感谢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的心灵能够通往你的宝座，能够认识你的心意，能够与你亲近，享受那父子的关系。主，在这个方面，主，我们还活在肉身的时候，这是一生要摔跤也要认识的那个奥秘。主，但愿我们今天听了这个道，主圣灵在我们又遇到有一些情况的时候，主，让我们想起你的话，使我们不是留在焦虑无助里面，乃是进入祷告的殿，与你交通，得享从天而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